刚才还是有同学问到我们上礼拜讲到的关于预定的问题跟自由意志的问题，那么或许我们关于救恩的预定这个教导呢，我们再参考两处的圣经啊，让大家回去再好好来揣摩一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虽然这个观念不太那么容易能够领受，但是我们好好能够回到圣经看圣经怎么说。使徒行传第四章28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啊，神要透过使徒们的手能够成就他所预定必有的事，能够成就他所预定的这个救恩计划啊，神子民的得救。然后第二段的经文就更清楚，在使徒行传13章48节，找到我们也是一同来读。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哈利路亚，我们不要担心啊，凡所预定的一定会信。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神预定了他们会信，你就不需要去传福音，不需要去努力，不需要去关怀，不需要去祷告。不是的，神也预定透过你的服事，就好像神预定用亚拿尼亚去跟保罗、扫罗说话啊，能够把神的旨意道路显明在保罗的面前啊。所以我们不敢论断，我们就是站在我们的本分本位，做个忠心的撒种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是传道啊。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在那边去判断这个是好土还是坏土，是蒙拣选的还是不蒙拣选，这是神的主权跟奥秘。我们只是个工人，就是做我们应做的事情，但是却带着盼望，带着信心去撒种。当碰到那个善良诚实的神所预备的好土，很自然就30倍、60倍、100倍啊。所以我们做宣教士也好，做牧会也好，我们传福音，我们带着权柄，带着信心啊。假如是人的得救完完全全在乎他的自由意志，还有我的表现跟口才，这样太痛苦了，太难了啊。我的口才如何呢？我的爱心如何呢？我的祷告够不够呢？不是完全在乎我的口才、我的讲道啊、我的表现，也不完全在乎他个人完全的决定。神会掌管，神会感动，神会带领啊。所以我们带着这样对神的认识来侍奉，我们的恶是轻省的，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去做，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necessary condition。 我们一定要分辨一个人得救，神旨意的成就，神定义选择我们的参与，我们的摆上，我们的忠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祷告，成为一个必须的条件，但是不是充分的条件。 The sufficient or the ultimate condition， 那个充分的条件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拣选，两个配合，事就成了。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一些事情，哎呀，祷告了老半天，进食祷告、通宵祷告、众人的祷告，哎，到最后这个人还是死掉了，有没有这种经验？没有在神的计划 跟旨意里面，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他回天家可以安息，然后我们硬不要给他安息，是我们有爱心还是残忍，还是我们比神聪明，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就是有神的美意啊。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第二个问题，这个祷告信心跟神迹的关系啊，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神的旨意或者神的主权、神的计划才是那个充分的条件。神有他的美意，所以连耶稣 也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甚至耶稣奉差遣只是寻找以色列的迷羊，叫门徒不要到外邦人当中啊，因为父神的美意跟计划在那个时候救恩还是在以色列，直到新约时代耶稣复活升天了，才差派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把神拣选的旨意显明出来。在旧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神就是单单拣选以色列。我们觉得诶，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好，为什么我们没有在神的这个救恩的范围里面啊，就显明神的主权跟拣选。所以假如你不接受神的拣选，等于说你就推翻了整个旧约圣经啊，因为整个旧约圣经就是讲到神的选民、神的拣选啊，甚至耶稣出来传道讲得很清楚，我奉差只是寻找以色列的迷羊。我们听到这句话一定很生气，我不是以色列人，神就不寻找我们啊！神有他的那个时间表，他的计划，为要显明他拣选人的旨意啊！所以神的计划啊，是决定的因素。那我们的祷告跟信心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的信心只是一个我们人应该有的器皿，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的器皿，要用祷告来支取神所计划的、所要成就的美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的模式，我们可以看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十一章。那你了解这个模式，你就可以回答一些的软弱的基督徒，他说哎呀牧师啊，为什么我们祷告了那么久啊，这个事情还是没有成就，我们那么多人祷告，为什么我的丈夫还是病死了啊。我想只能够用这样的模式让他了解，不是我们的祷告决定一切，来自神的美意跟他的计划。那我们人的祷告跟信心扮演什么角色？好，我们一同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好，我们先读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啊，这是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信心能够成就。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处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跟二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究竟这个父亲信还是不信？他前面说我信，但又说我信不足，不够，求主帮助，求主加添他的信心。所以要我们看到，哦，原来信心有两个层面。第一是我的信心，我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器皿。你不要遇到困难，你检查哇有癌症，就整个就垮了，就担心死了，哎呀就想这次死定了，你自己连一点信心都没有啊，那就很难啊。我们先 要有一个我的信，一个信心的意志，有这样的一个意志，信心的意志。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意志的信心，满心的相信，够不够？不够。需要神他加添属天的信心，这个属天的信心是从神他要加添，神他要成就，他一定会加添这个属灵的信心，属天的信心，有生命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就像一个芥菜种一样，有生命的芥菜种是有生命的，是从神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出一个有生命的芥菜种。现在那么厉害的科学都没有办法能够创造生命，生命活泼的信心是从神来的，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他一定会加添增添这个从神来的信心，不是单单有人的信心，而且有从神来的信心。那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信是得着了，就必得着。我们持守我们信心的意志，我们满心的相信，神也加添我们属天的信心。就算环境怎么困难，怎么恶劣，甚至医生说已经是癌症的末期，神假如他要医治，他会把一个属天的信心放在 你的里面，你会继续的相信，满心的相信，继续的祷告。信是得着，就得着。所以上一个礼拜收到吴勇长老过去的信息，那么他很多年前年轻的时候，吴师母可以知道他的见证，医生一检查他癌症末期，肠癌，医生打开一检查，整个癌细胞都扩散，要是叫他找个地方去静养，意思是去等死就好了，没得救了。结果他在阳明山静养祷告，神就跟他说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他心里想，明明医生说死，为什么神感动我说不会死？但是很奇妙，神加添他信心，神的话就一直在他里面给他信心，不至于死，不至于死。所以他就抓着神的应许祷告，结果下山去检查，医生找不到一个癌细胞，完全得到医治了。然后他就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现在这个吴勇是完全是属于神的，是神自己医治的，所以他一生都忠心的传道侍奉。那是神的旨意，神的时候。那上礼拜神的时候到了，年纪也差不多了，他放下卸下地上的劳苦，安息在主的怀里面。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为他祷告，但是神的时候到了，他的仆人又安息了，你不要让他还要继续的在地上劳苦担重担嘛，对不对啊？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医生说他一定死，但是神就要他不死，诶，结果他信心领受了，诶，他就继续活了几十年，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要我们看到一个事情的成就需要有三方面。第一，我的本身的意愿相信，需要有这个信心的器皿。我们要去吃饭要自己预备个饭碗嘛，你连个饭碗都没有，你怎么去吃这个筵席呢，吃饭呢？但这个饭碗能不能让你吃饱啊？不能让你吃饱，它只是个器皿而已啊。真正的好东西还是要神把那个属天的信心放在你的器皿里面，好让你可以满心相信，不摇动的信，环境说 no， 你里面的声音说 yes， 这是从神来的。神把一个算教的工厂放在你的眼中，别人说不可能，但是你里面的信心，神会跟你说可能。像戴德生在英国，别人说不可能去内地，就是神给他的信心跟话语，可能他都比进去，这个就成就了。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满心愿意有这个意志，我的信心是神的美意，他一定加添你属天的信心，要透过祷告 那这三方面的配合作为成就神的美意。但是最终那个决定条件 decisive condition 是神的计划，我们不能改变神的计划，神的时间表，因为神在每一个圣徒的生命当中，在生命册上早就已经写好定好他的一生的重要的侍奉的过程，他的年岁，他的寿数，不能减少也不能加添。我们所祷告的只是让这个计划成就，不在这个计划里面的，我们祷告的最后我们就只能顺服在神的面前，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这样的话都能够解答了一些我们祷告不蒙应允的一些的情况。为什么有人说明明圣经应许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是得着就得着，为什么我凭信心然后拼命的横切祷告到最后没有成就？不是神的话语有问题，乃是我们没有全面的了解整个信心祷告跟神计划这三方面的配合。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很重要，我们需要常常保持个信心的器皿跟态度，所谓 positive attitude。 所以今天连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讲到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积极的思想。但是不是你正面积极的思想就能够决定那个成果，但是那个是一个 necessary condition。假如我们基督徒整天都想糟了惨了完了死了，那么神怎么动工？我们要保持一个哈利路亚，在新的人凡事都能，靠着了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需要有这样一个正面信心的态度。要是神的美意神的计划，神会继续加添那个熟练的信心啊。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你还是坚持你的意向跟信心，到最后透过祷告就成就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可以应用在任何的难处，应用在你传福音的对象啊。你为一个慕道友祷告啊，虽然哇他是个佛教徒，哇他怎么去反对，虽然他相信进化论相信无神论，你不要怕，你继续为他祷告啊，是神的美意是神的计划，有一天他就会变成梁彦成，有一天他就会变成张立生，都是佛教徒来的啊！但是神就感动他们啊！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啊，不是我们要去制造一个基督徒，来是把这个迷羊，神所预备好拣选好的迷羊，把它呼召回到羊圈，羊会听什么？牧人的声音。这个福音神的声音一出来，哇，就会打动他的心弦，他就归家了，他就回来。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全世界最荣耀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救恩是属乎耶和华，不是我们的 performance， 不是我们的表现去改变一个人。假如这样的话，传道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事情，最困难的事情。怪不得有些传道人传到一个地步他进了精神病院，压力太大了啊！所有世上的灵魂都是我的责任啊！我不够警醒祷告，我不够通宵祷告，我不够爱心，我做的不够多，这些人不信耶稣是我的罪我的错。真的很多传道人都活在这种的自我控告自我重担啊的压力里面，好像他做少了一点神的国就垮了，教会没有他就完了就关门了。 No 神是审判的计划啊，每一个棋子都在他手中啊，所以我们这样来侍奉就很喜乐啊。我们只要寻求神的带领神的旨意，神就会使用神就会成就啊。好，接着解答了刚才第一个问题，神迹、祷告、信心之间的关系。那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有些的传道人，他们医病异能的恩赐等等特别的多，特别的明显，某些的传道人或信徒就特别少，什么原因？我想有几个原因，但我们现在已经抓到重点，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给谁恩赐多就恩赐多，当然这是一个最终的决定条件，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神的一些的原则，神把这些恩赐浇灌多给谁，他有一个原则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祷告，这你多祷告就多有神迹，你不祷告就没有神迹，神还是用这个 necessary condition， 这是个必须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哦，神如何定义，神如何计划，神自己去做吧，我都不需要祷告， no， 这是个必须条件啊，在你个人的生命跟生活你要神迹彰显，你一定要多方的祷告祈求。那第二个情况就是关乎救恩性的，关乎神救恩的国度的，你为一个慕道友他的病痛祷告，很多时候神为了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让他得救，为了得救的缘故，为了国度的缘故，这样的一个的神迹的彰显是特别明显的。所以发现在很多的布道会里面神迹奇事特别彰显，或者说我们看到在 Bethlehem 的布道会里面，在聚会布道当中，哇，神迹奇事的彰显，但是两万人参加，不是大一大半的人都得着医治，就少数十几二十人上去做见证，因为神的目的是要透过这样一些的大能的彰显去见证所传的道，神不是为了医病而医病，神只是要透过这样的彰显也超越了这个自然律，要显明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是真神。所以关于这个救恩性跟国度性的，我们看两处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对不起，十八节，改一下，十五章十八节，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看到吗？是为了让外邦人顺服得救，神彰显神迹奇事的能力。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章第三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是为了神的恩道，为了神救恩的彰显，为了他子民的得救，脱离一切的不幸跟捆绑，神彰显他的神迹异能。第三更容易明显彰显的，就是基督徒有特别的圣职，所以你发现牧师的祷告好像特别的有权柄，好像有果效。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所以一般的信徒有什么事情一定会想找牧师祷告是有道理的。雅各书第五章这里讲到有病痛的需要找谁五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都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对，我们生病我们个人可以祷告，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教导我们要请谁啊？教会的长老，有职分的牧师长老来祷告，神应许病的医治啊，这些都是必须条件呢，不是充分条件哈。然后更上一层的是有这个职分的，所谓职分是有特别医病恩赐的职分的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看28节。好，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什么？行异能的，再次是恩赐疫病的，帮助人的，治理师的，说方言的，这些都是指到职分，有这个 office， 他就是有这个疫病恩赐的职分的。好啊，有这个神所设立在教会里面有这个恩赐医病的，这不单是一个恩赐，而且他还有这个职分。所以你发现啊，像一些特别有医病恩赐这方面的人啊，那么在他的聚会当中，这些的神迹奇事、医病的恩赐就特别彰显，因为神设立他，圣经说什么是行异能的，是恩赐医病的。所以你没有这个的恩赐跟 office， 你也可以个人祷告，也可以救恩性的祷告，也会有一些的神迹发生，但是不像有这样医病行医能职分恩赐的人那么明显。所以像 Benningham 很明显啊，或者说这个 Joe Papel 过去几年前他也来过湾区啊，像过去我们中国教会格明堡，他医病的这个恩赐跟职分很明显，甚至他被赵永基牧师请到他们韩国最有恩赐的教会，然后赵牧师把这些聋子一个一个叫上来，叫哥明堡牧师祷告，感谢神，一个一个听见啊。这个可以去看他的书，跟赵永基牧师所讲的见证啊，是我们中国教会啊，哈利路亚，被请到韩国赵永基牧师教会彰显这样疫病的恩赐，其实在中国教会里面很少有的啊，这样的一个疫病恩赐那么明显的彰显啊。对，
那个恩赐哈，疫病的恩赐，我也听到很多人得医治，可是之后呢又失去了那个医治，是什么原因呢？甚至有些人说哦，癌症好了，然后后来又没过多久就死了。
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很小心，不能够太快的去宣告或是 assume， 特别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我们要用信心宣告啊，还没有经历到了，还没有医生证明了，我们现在要用信心宣告我已经得医治了啊，这种的教导比较危险。其实我们不要走在神前面，要直到你真的明显，比如说长短脚可以明显看见的，你长出来了，或者他瘸腿的不能走路了，他不需要用拐杖了，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意思。像这种比如说糖尿病啊、癌症啊，那你要等到那个医生的检定确定了，你才能够为神做见证。很多时候是我要先用信心宣告，所以大家都以为他得医治，其实他根本没有任何的 medical exam， 然后他就先用信心宣告，就让弟兄姊妹觉得搞糊涂了，哎，怎么上个月说成医治了，这个月这个癌症又发了，很多是这种情况。但也有些情况的确就是好像真的得医治了又回来了，那其实很复杂的原因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啊等等啊，不知道，很复杂，其实要进到另外一个所谓神医神学的另外一个 subject 去研究啊。那在我们中国教会这方面我们很少研究，因为我们大前提很多教会不相信有神医， 所以根本这方面的一个研究跟神学的研究我们很缺乏。所以我希望上来我们开神医神学这个课，专门的研究神医啊，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医啊，来讨论各种的情况。对，
第二个他在加拿大参加葛明宝牧师的那个加恩教，就是因为他
对
病得医治心灵
术。哦，感谢主。
对，
对，
看到神迹的
事。对，感谢主。哥牧师他两方面的恩赐，神给他是特别医两种病，很明显的长短脚耳聋，差不多90%几了，神就是给他这个的这个 office 跟 gift， 很明显啊，很特别。那他当年是一直跟随着周培票，当周培票去台湾呢，他就整天跟着他，结果呢他从周培票身上问到这个秘诀，这个 necessary condition， 这个秘诀周培票只跟他讲两件事情。那时候葛明宝英文也不是很好，然后周培票就跟他说烫烫烫，他不知道什么舌头嘴巴是什么，其实后来他才弄懂方言，要多用方言祷告造就自己，述说个人的奥秘。然后第二就是 fast， 不是快快慢那个 fast， 是进食进食那郭牧师抓到这两个秘诀，他用很多时间进食祷告方言祷告，这两个是必须条件啊，但不是充分条件啊啊。最后我们已经讲还是神的，有没有把这个职分啊，这样的恩赐要给这个人，为了神福音国度的缘故，所以感谢神，神把这些恩赐给他，他都清楚神的呼召，他都信任出来，恩赐显明，职分也显明，牧师的职分也显明啊。所以神不会把一些恩赐职分给一个不侍奉的人。嗯，好，
是我们在谈啊，不管是祷告也好，我们谈异能也好，或者恩赐也好，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方向可能需要就是从这样谈过来，是这样谈过去，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说我们最近在上灵修神学，跟我们刚谈祷告，基本上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先决条件，因为神喜悦我们这样做，就好像一个孩子趴在父母亲的身上，他并没有要得到什么，他也要求说我趴在你身上我要得到什么，这是本能，从我们内心就是那个需要。
对，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有一些人经过这样的经历，当然他是很真实的经历，他得到了一些东西以后，在这种教导的过程当中，变成会有一些人，不是教导人有错，而是跟随的人会觉得说，哦，我祷告是为了要得那个恩赐
啊，
这变成有一个先觉的，
不对了，不对，
对，
所以汪弟兄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生命跟侍奉这两件事呢要分得很清楚，我们完全是因为爱神的缘故，生命的一个的改变，对神的渴慕而来祷告，来亲近神，然后我们生命的彰显才是侍奉，我们传福音，为人医病祷告等等，也是我们生命流露出来一个侍奉。当我们面对这个侍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 principle， 我们很实际的，我们要去传福音，要为病人祷告，然后我们要了解这些的原则啊，不是因为你要得恩赐你才祷告，那个只是你侍奉的祷告，在你侍奉的祷告之外，你就是一个很单纯，就是爱神，亲近他，渴慕他，仰望他，享受他的这样的一个的简单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不要把这两方面 mixed 啊。好，
所以我们也是，其实我觉得侍奉可以祷告求恩赐，
对，可以为了侍奉国度的缘故，对了，
但如果大家都不祷告求恩赐，
对了，所以那个是 necessary condition。 所以葛明宝牧师为什么得着神预备他的心，他渴慕啊，他觉得台湾教会需要啊，这些的偶像，这些的假神，他们神机其实一堆啊啊！我甚至也听过一个信佛的，他跟我做见证，他说他叔叔就是去拜拜，然后到了是庙里面，癌症得医治了，所以他信得不得了。一个年轻人在那边念佛珠，我说你为什么会信？因为我的叔叔癌症末期得医治了。所以在台湾这种邪灵，面对这种属灵征战，那么真实的一个情况，假如我们只有口讲， 但是他们这些假神邪灵却用实际的行动叫人看到他们的大能来迷惑人。所以我们更要回到圣经啊，看到当年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么的困难，面对着异教，面对着犹太教，面对着罗马政府的逼迫，困难重重之下却能够流转改变了罗马帝国。你发现他们不但是放胆讲论神的道，更是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我们今天没有比使徒们更伟大，我们的环境也没有比使徒的时候更容易，其实更艰难。人的无神论、进化论、这些世俗论，人的心完全被这个世界掳去，那么忙，你要他 pay attention 注意你讲这个福音，他想 for what？根本没有兴趣，唯一是当他有需要。我可以问你的需要祷告吗？你身体有没有什么需要？哎呀，我最近检查，医生说我这个血压太高了。哎，感谢主，你为他祷告完，他第二天就检查血压正常的，哈利路亚，他终于要来聚会了。今天在中国大陆为什么那么多人信主？其实就是因为单纯的信心跟祷告，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今天在非洲也是一样，唯有我们在北美，我们大头脑，我们受到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影响啊，觉得我们不需要、不可能啊，我们就用我们的方法、口才跟人辩论，所以非常非常辛苦。所以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有些人他们特别恩赐方面彰显啊，其实从祷告、传福音啊，你多传福音，神迹奇事就多彰显啊，然后你有这个圣职，你被呼召成为牧师传道，或者你有这个行异能的职分、医病的职分，那就会更彰显啊。我们要祷告渴慕有这样的职分，有这样的恩赐。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不晓得还有没有别的分享啊？刚才提到很好，这个 topic 停啊，我们还有20分钟啊，啊还没有下课 ，OK。是属天的信心，神要加添的信心放在我们这个信心的器皿。我们人所做的只是 instrumental， 就好像今天我们去吃饭，我们要预备饭碗，但是不是饭碗让你吃饱，里面需要神，需要加添食物，这个食物让你吃饱。神加添这个属天的信心，这个有生命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就能够移散了。好，
关于恩赐的操练，老师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其实很多像那个安卡罗，他的恩赐也是他曾经为人家去医院祷告，祷告了100多个都没有得医，然后到不晓得100多几个才得医治。
对。
那老师觉得恩赐的操练自由意志跟神的赏赐，自由意志与神的赏赐之间有什么关系？
所以一个人得救，蒙召，恩赐的彰显，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过程。刚才 Victoria 说，神16岁就呼召他了，但是就是好像走了几十年旷野的路，到最后才进入。每一个人的神的带领过程都不一样，但是最终我们说是神他有他的计划跟美意啊。或许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谦卑，看到这个恩赐真的是从神来的，不是因为我拼命的操练了100次200次就出来了，让他已经完全 give up。 像 John Wimber 也是，他都 give up 啊，结果没想到有一次去参访一个姐妹，为她的发烧一祷告，啊，好了，他都不敢相信啊。之前他拼命以为祷告就会好，祷告就好，就没有。所以也可能神透过一个过程啊，让我们谦卑啊，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当我们绝望，神就彰显了。
现在
社
会很多都在教导要操练恩赐啊。
对，我们要尽量去使用，相信这个恩赐啊。但是 这个恩赐你去操练去使用，会是神要给你的话，越来越明显的。就好像你在教会有不同的施工教导的恩赐啊，这个管理的恩赐，个人的恩赐，假如是有这个恩赐，你会很 enjoy 很享受，而且很有果效啊。这个是一般恩赐认识同样的原则。
还是回到刚刚我们谈到那个祷告，
对，
自己是用好像父子的关系。
对，
我觉得当回想我的孩子趴在我身上的时候，
嗯，
一个很重要，我的心得满足了。
对，
他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很本能的趴在我的身上，
嗯，
他也没要求什么。但是我相信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够这样子很本能的趴在天父的怀中，他的心得满足，而且在那瞬间。做父亲的已经定义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Amen。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孩子如果他这种祷告变成是他一个本能，变成跟父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很自然的，他开口跟父神要东西的时候，要的是比较能够属乎父神所要给他的，
对，
不是会要一些乱要的东西。
对了，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去看的话，是比较合乎中
的。对的。
可是反过来，如果说我们刚谈到恩赐。因为人家说有这个恩赐是因为祷告来的，我觉得不是说祷告不会给恩赐，而是说我们方向相反。
对，所以那个次序要很重要，一定要追求爱神才是爱恩赐。所以还记得 A.B. 先生说他的歌吗？他自己前所要的是恩赐能力，现在所要的是施恩的主 He himself。 所以这个 focus 一定要放对，重点是要追求爱神爱人，然后才是追求恩赐。因为你爱人的缘故，你愿意有恩赐去服侍这个世代。就好像一个父母很爱他的孩子，他需要有能力恩赐去煮饭照顾他的孩子，去牧养他的孩子。今天很多牧师只讲爱神，但却不学恩赐跟方法，这两个要平衡。所以弟兄姊妹有病来找我，你不能说哎，你就去看医生，他有精神的软弱你去找精神科医生，所有都去 refer。 那我们牧师做什么？神的能力在哪里彰显？我们没事做，我们牧师失业啊，只会讲道。其实今天就是因为教会软弱，才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督教的机构辅导中心、协谈中心、精神中心。其实假如我们教会有能力的话，在教会就能够解决这一切，所以爱神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昨天也跟我的老二分享一个重要的事，你要先追求圣灵的果子，有追求圣灵的果子才追求圣灵九大的恩赐，千万不要把这个次序弄错。你九大果子跟九大恩赐，其实常常是你的圣灵的果子越多，恩赐就会越显明，千万不要反过来，先追求恩赐，不要反过来，追求圣灵的果子，追求爱神爱人。那为了爱神的缘故，爱神的国度的缘故，爱传福音的缘故，你求神给恩赐你，好让神的福音国度能够很有能力的扩展。所以这个次序不能颠倒，所以汪弟兄提醒这个很重要的。好，我们还有15分钟，我们进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在神论当中的耶稣的神性跟人性。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是完全的人性，也是完全的神性，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也可以被称为 God man 神人。那等一下我们都要讨论这三方面的意义跟重要性。那第一方面，耶稣基督完全的人性，第一，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童女所生的，所以我们 看以赛亚书在旧约的预言，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第七章，我每次圣诞节都会用到节节圣经第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啊，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啊，就记载到玛利亚这个童女她怀孕生子。所以耶稣基督透过玛利亚得着一个完全的人性，完全一个肉身，成就了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永恒的道配上或者得着一个完全的肉身人性。那么这样一个神性的道跟这个肉身人性怎么去配合，我们等一下或者下礼拜要讨论这个神性跟人性这之间的关系，这个很大的一个议题，也因着这个神性跟人性之间有不同的看法，产生了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的异端啊。所以这个道跟这个肉身是怎么的一种关系，他的神性跟人性是怎么一种关系，怎么一种配合，怎么一种的情况啊，要非常小心的去了解，否则会变成异端啊。所以在今天所发的补充的讲义哈，你看到有不同的对耶稣基督神性人性的异端啊，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啊，不，我们要可能要到下礼拜在这个历史上有关基督论的异端，好，你看到这张纸头，然后也用六个圈圈啊来表达啊这些不同的错误的看法。所以耶稣基督的人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他造成肉身，借童女而生；第二，我们再看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性。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他的智慧跟身量也是按照自然的定律而慢慢的渐长，所以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先看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然后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他的智慧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因着他是全能的神，无所不知，他都不需要去学，不需要去增长，他在他完全真实的人性里面，跟你跟我一样，需要透过学习，啊，好让他的智慧能够增长，啊。那么在四十六节讲得更清楚，我们一同看四十六节。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怎么样？一面听一面问呢？耶稣也跟我们一样做学生。要学习圣经，而他小的时候透过玛利亚的教导啊，所以神给他预备敬虔的父母啊。你看玛利亚的那个的祷告的颂赞啊，我心尊主为大，你就看到玛利亚对旧约圣经的熟啊。所以耶稣对圣经的知识是透过从小的学习，甚至在这里说一边听一边问，他在这里不是作假，他是真实的听，真实的问，真实的学习，证明他完全的人性。他需要学习，他需要阅读。第三，他有个真实的血肉的身体，跟我们一样有一个真实的灵魂。 啊，我们只看一处圣经，当耶稣在钉在十字架的上面，他怎么说？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四十六节，四十六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他跟我们一样，有一个人的灵魂。这个灵魂离开身体，气就断了。第四。他跟我们人一样有肉体的需要跟软弱的限制，所以你发现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怎么样，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节讲到他饥饿了，约翰福音十九章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去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描写他什么困乏了，累了。马太福音第八章描写他累到个地步，他睡着了。马可福音十四章描写他害怕，所以他也有人的肉体情感各方面的一些真实的表现跟需要，他需要吃东西，他需要喝水，他需要休息，当他面对危险的时候他会害怕。然后不单有这些肉体方面的真实的需要，第五也有真实的情感意志。约翰福音十一章描写到耶稣什么？他哭了。好，然后十二章二十七节描写他的忧愁惧怕。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他在克西玛利园祷告，描写他极其伤痛。约翰福音第二章他要洁净圣殿的时候看到他的义怒，他愤怒到一个地步用鞭子赶出这些买卖牛羊鸽子的。然后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描写他大声哀哭，所以发现他有一个真实的感情跟意志魂的表现。然后第六，在圣经里面他多次被称为人子，为什么人就人了还要加个子？ The son of God， 为什么要 son of man， 为什么要被称为人子？那你发现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这样一个的表达法，比如说描写约翰雷子，描写犹大地狱之子，为什么要加个子？这个子所表达他有百分之一百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描写他是地狱之子，表示他有百分之百这种的败坏地狱的属性。雷子他有百分之百像打雷这种愤怒的特性所以我们在香港广东人也很会用这个子，甚至用这个子来骂人，说衰宅就是他百分之百的坏。他骂了一些外国人说鬼宅鬼子，这是百分之百鬼一样的样子毒宅毒宅就是百分之百的毒性所以当犹太人用这个子的时候，也是表达耶稣百分之百的人性人子。所以同样的描写神子 Son of God， 表示他有百分之百的神的属性。所以从这些的经文我们都能够确定耶稣他完全的人性。第二部分他完全的神性。对，唯一就是在这个罪性方面他没有唯一就是很好的补充，唯一他没有这个罪性也没有犯罪的行为。
我们人的观念百分之百是一个，
对。
那我用回到孩子的，我以前只想要一个孩子，因为我可以跟他说我百分之百爱他。
嗯。
但是当我有第二个孩子以后，我 realize 一件事，可以有两个百分之百。
对。
这个爱不能用算术来算。
对了，所以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性，又是百分之的神性，这两个都是百分之百，但是又没有冲突。啊，其实很奇妙的。啊，其实就是很多的真理都是表面矛盾的共存性，所谓 paradox。啊，像三位一体，神的预定跟人的自由意志也是 paradoxical existing。耶稣的神性跟人性也是一样。啊，圣经是神所默示，也是人手所写，这两个也是一个 paradoxical existence。啊，那么关于耶稣的神性，我想很多的经文啊，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让我们看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就是这位耶稣，他就是道，他就是神啊。还有很多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啊，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都宣告耶稣基督的神性。那第二，从他的 title 被称为神子啊，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有提到他是神子，百分之百的神的属性。然后很多的经文也讲到他的创造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凡所造的没有异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哥罗西书还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都讲到他托住万有。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七章讲到他赦罪的权柄。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一章讲到他使人复活的权柄，审判的权柄。那这些都是神的属性，唯有神才能够赦免，唯有神有审判的权柄，唯有神他创造。那么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性，他在地上活出一个真实的人性。那问题来了，他的神性在他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当然刚才提到他的神性保证他完全的无罪。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他原来在神性里面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属性去了哪里？然后我们要注意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啊，讲完这里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我们特别注意虚己这个字，英文圣经放在 empty himself， empty 倒空他自己啊，这里注意这个倒空不是倒空他的神性，他道成肉身还是蛮有他的神性，但是他的确有些东西他倒空了，放在旁边了，叫做 set aside， 放在旁边。在他神性里面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这些属性，他放在旁边不用。他有没有？他有，但他不用，因为他没有的话他就不是完全的神性，但是他有，但是他放在旁边不用。就好像一个亿万富翁，他很有钱，他把所有的钱呢都放在银行，他有没有钱？有钱，但是呢他要经验贫穷的生活，他就不用，他也可以随时来用，但他就是定义不用，这就倒空。所以你了解这个的耶稣的神性跟倒空，你才更体会耶稣基督爱的伟大。你的兵丁嘲笑他，假如你是基督， 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耶稣能不能从十字架下来？能啊，他有这个能力啊，但他定义不用，好像他完全的人性里面去受苦，否则他的受苦就不真实啊。他把他的全能全知放在旁边不用，他有没有用？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去分辨，我们要坚持他有，才能够肯定他完全的神性啊。但是他有而不用，是他的虚己跟倒空啊。他随时可以用，但是他定义不用啊，这个是很微妙很难了解的地方啊。就好像我们对孩子生气的不得了，我们可以有能力打他一巴掌，气得不得了，但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们不打他，因为知道一打了就完了啊，这个管教都没有果效了，定义不打，等到以后再用别的方式来管教，那这个就很难了。耶稣基督他的全爱掌管他的全能，所以他定义完全的虚己谦卑不用。所以今天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学到这种的虚己跟谦卑，我们的侍奉就有果效。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 entitled， 是主任牧师，我们是牧者，我们有很多的 entitlement， 很多的权柄，但是你不一定要去告诉说我是牧师，我应该可以带领教会，我应该可以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应该谦卑的放下，让弟兄姊妹真正把权柄从他心里面给你，而不是因为我是牧师的地位，所以我能够怎么怎么样，我能够带领你们，我来决定这个事情。权柄不是自己得到的，是弟兄姊妹真的从心里面把这个属灵的权柄，这个属灵的权柄才是最有能力的，从心里面佩服尊敬你，看到你真的是神的仆人啊。所以特别我们出来传道，千万不要以为我就是传道人，你们就应该听我的，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我们愿意放下虚己啊，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事工，让弟兄姊妹来爱我们，把权柄给我们，让他们来问牧师你看怎么决定，那你就成功了啊，而不是说弟兄姊妹你要听我怎么决定，那就麻烦了啊。所以要我们真的是效法基督啊，能够真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啊一同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你荣耀的榜样跟。